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未年到丙申年共两年。陈高宗宣皇帝中之上太监七年，乙未，公元575年春季正月辛未日，陈宣帝到南郊祭祀。癸酉日，北周武帝前往同州。乙亥日，陈朝左卫将军樊毅攻克同州，北齐后主返回邺城。辛巳日，陈宣帝到北郊祭祀。二月丙戌朔日，发生日食。戊申日，樊毅攻克下邳、高栅等六座城池。北齐后主言语结巴迟钝，不喜欢会见朝中官员，除非是宠幸亲近的人，从不与他们交谈，生性懦弱，受不了别人注视，即使三公令路奏报事务，也没人敢抬头看他，都只是粗略陈述要点，就惊慌的快步退出。后主继承世祖奢侈铺张的遗风，认为帝王本就应当如此，后宫里的人都穿着珠宝衣服，吃着玉食，一条裙子的花费价值高达10000匹绢，大家竞相制作新奇精巧的衣物，早上的衣服到晚上就穿旧了。大肆修建宫殿园林，极尽壮丽，喜好变化无常，屡次拆毁又重建，各种工匠土木工程没有一时停歇，夜里就点燃火把照明干活，天冷时就用热水和泥，开凿晋阳西山，建造大佛像，一夜之间用油10000盆，灯火照亮宫中。每次遇到灾异或盗贼侵犯，也不自我反省减损，只是多设斋戒，认为是修德。喜欢弹奏琵琶，创作无愁曲调，身边侍从附和的有几百人，民间称他为无愁天子。在华林园设立平儿村，后主自己穿着破旧衣服在其中行乞取乐，又仿照西部边境各城的样子，让人穿着黑衣进宫，后主亲自率领内侍抵抗。宠幸任用陆令轩、穆提婆、高阿那公、韩长鸾等人把持朝政，宦官邓长瑜、陈德信、胡人何鸿燊等都参与机要权谋，各自引荐亲信同党，超擢到显要位置，官职靠钱财晋升，案件因贿赂而定，竞相干奸邪谄媚之事，败坏国政，坑害百姓。原来的仆役刘涛之等都升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封王，其余宦官、胡人、歌舞艺人、巫祝、官奴婢等烂的富贵的人几乎上万，平民百姓封王的数以百计，开府仪同三司的有1000多人，仪同三司的数不胜数，领军将军一时多达20人，侍中、中常侍几十人，甚至狗、马和鹰也有仪同、郡君的封号，有只斗鸡号称开府，都享用相应的俸禄。众多宠臣朝夕在旁侍奉娱乐，一次游戏的赏赐动辄超过10000。不久国库空竭，就赐给他们2-3个郡或6-7个县，让他们卖官换取钱财。因此担任郡守县令的大多是富商大贾，竞相贪财放纵，赋税繁重，徭役繁多，百姓无法生存。北周武帝谋划讨伐北齐，命令边境城镇增加储备，加强戍卒。北齐人听说后也增修防守。柱国于毅进谏说，边境互相侵扰，互有胜负，白白损耗兵力储备，对大局没有好处，不如解除戒备，继续和好，使他们松懈而无防备，然后乘机出其不意，一举便可攻取。周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韦孝宽上书陈述3条策略。第一条说，我在边境多年，颇能看到可乘之机，如果不趁机会，难以成功。所以往年出兵，徒有劳费，没有建立功绩，是由于失去机会。
为什么呢？
长淮以南原本是肥沃土地，陈氏凭借破王后的残余力量还能一举平定，其人历年派兵救援都丧败而归，内部离心，外部背叛，既尽力穷，仇敌有隙可乘，不可错过。现在如果大军从止关出发，并排前进，同时与陈氏形成犄角之势，并命令广州义军从三丫出击，再招募山南骁勇精锐沿河而下，再派遣北山击胡，截断他们滨州晋州的道路。所有这些军队还命令各自招募官和之外的晋勇之士，后加爵赏，让他们作为先锋。山岳移动，河川流动，雷霆震动，闪电激荡，百路并进，一起奔向敌巢。他们必定望其崩溃，所向摧灭，一战大定，实在就在这个时机。第二条说，如果国家另有后图， 不再立即大举进攻，应该与陈人分散他们的兵士，在三崖以北、万春以南广泛屯田，预先储备积蓄，招募骁勇强悍之人，编为队伍。他们既然东南有敌，军马相持，我出动骑兵攻破他们的边境，他们如果发兵增援，我就坚壁清野，等他们走远再次出兵，常常用边境之外的军队牵动他们负心之众。我没有隔夜的粮草耗费，他们有奔波劳顿之苦，一二年中必定内部离散背叛，而且其实昏庸暴虐，政出多门，卖欲欲官，唯利是图，荒淫酒色，忌害忠良，全境哀嚎，不堪其弊。由此看来，父王指日可待，然后乘机电扫，事情就像摧枯拉朽一样。第三条说，从前勾践灭亡吴国，尚且期待十年。周武王攻取商纣，还樊老两次举兵。现在如果再存养待时，暂且观察时机，我认为应该恢复友好邻邦关系，申明盟约，安定百姓，和顺众人，通商会公，蓄养锐气，保全威势，观察间隙而动，这才是长远策略，驾驭远方，坐等兼并。奏书呈上后，周武帝召开府仪同三司一楼签，进入内殿，从容地对他说，朕想用兵，哪一处为先？一楼签回答说，其事沉溺于歌舞艺人，沉迷于酒食，他们的折冲之将胡律明月已经被谗言害死，上下离心，路人已目，这是容易攻取的。武帝大笑。三月丙辰日，派一楼谦与小司寇元卫出使北齐，以观察可乘之机。丙寅日，北周武帝返回长安。夏季四月甲午日，陈宣帝在太庙祭祀，兼豫州陈陶根得到一头青牛，进献给皇帝，皇帝下诏将其还给百姓，又上表进献织成的罗纹锦被各200条，下诏在云龙门外烧掉。庚子日，北齐任命中书监杨修之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壬辰日，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阳为左仆射。甲戌日，北齐后主前往晋阳。秋季七月丙戌日，北周武帝前往云阳宫，大将军杨坚相貌奇特伟岸，基伯夏大夫长安人来和曾经对杨坚说，您的眼睛像晨星，无所不照，应当称王天下，希望您克制诛杀之心。北周武帝待杨坚一向优厚，齐王宇文宪对武帝说，普六如坚，杨坚相貌非常，臣每次见他不觉自己失态，恐怕不是甘居人下之人，请及早除掉他。武帝也怀疑他，于是问来和。来和假意回答说，随公杨坚只是守节之人，可以镇守一方，如果作为将领，没有不能攻破的敌人。丁卯日，北周武帝返回长安。在此之前，北周武帝只与齐王宇文宪及内史王毅谋划伐齐，又派纳言卢运乘一车三次到安州总管于毅那里询问策略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丙子日，才召集大将军以上官员到大德殿告知他们。丁丑日，下诏伐齐，任命柱国陈王宇文纯、荥阳公司马萧南、正公达西镇为前三军总管，越王宇文盛、周昌公侯莫陈崇、赵王宇文昭为后三军总管。齐王宇文宪率军20000前往黎阳，随公杨坚、广宁公薛炯率领水军30000从渭水进入黄河，梁公侯莫陈瑞率军20000守卫太行道，申公李牧率军30000守卫河阳道，长山公于毅率军20000从陈汝出发。王毅是王蒙的兄孙，达西镇是达西武的儿子。北周武帝准备从河阳出兵，内史上士宇文弼说，齐氏建国至今已历数代，虽说无道，但藩镇将领尚有其人，如今出兵必须选择地点，河阳是冲要之地，精兵聚集，尽力围攻恐怕难以得手。依臣之见，从汾曲出兵，守军少，小山易攻，容易攻克，用武之地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民部中大夫天水人赵炯说，河南洛阳四面受敌，即使得道也难以守住，请从河北直指太原，捣毁他们的巢穴，可以一举而定。遂伯夏大夫鲍弘说，我强其弱，我治其乱，何必担心不能攻克，但先帝往日屡次出兵洛阳，他们已有防备，每次都不成功。依臣之计，进兵汾州、潞州，直取晋阳， 出其不意，似乎是上策。周武帝都不听从。鲍弘是鲍权的弟弟。壬午日，周武帝率军六万直指河阴。杨素请求率领父亲旧部作为先锋，周武帝同意了。八月癸卯日，北周派使者来陈朝聘问。北周军队进入北齐境内，禁止砍伐树木，践踏庄稼，违者斩首。丁未日，周武帝攻打河阴大城，攻克齐王宇文宪，攻克武纪。晋军包围洛口，攻克东西二城，放火焚烧浮桥，桥被烧断。北齐永桥大都督泰安人傅福从永桥趁夜进入中滩城。周军攻克南城后，包围中滩城20天未能攻克。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守卫金庸城，周武帝亲自攻打，未能攻克。独孤永业连夜准备了2000个马槽，周人听说后以为大军将至而心生畏惧。九月，北齐右丞相高阿那公从晋阳率军抵御周军。到达河阳时，恰逢周武帝患病，辛酉日夜里周军撤退，水军烧毁了船只。傅福对邢台起伏贵和说，周军疲惫，希望给我精兵2000追击，可以打败他们。起伏贵和不同意。齐王宇文宪、于毅、李牧、所将克杰降服攻克30多座城池，都弃而不守，只认为王耀成是要害之地，命令仪同三司韩正守卫。韩正不久就举城投降了北齐。戊寅日，北周武帝返回长安。庚辰日，北齐任命赵彦深为司徒，胡阿列罗为司空。闰月，陈朝车骑大将军吴明彻率军攻打北齐彭城。壬辰日，在吕梁击败北齐军队数万人。甲午日，北周武帝前往同州。冬季十月己巳日，陈朝立皇子陈叔齐为新蔡王，陈叔文为晋西王。十二月辛亥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壬戌日，陈朝任命王阳为尚书左仆射，太子詹氏吴郡人陆善为右仆射。庚午日，北周武帝返回长安。高宗宣皇帝中之上太监八年丙申，公元576年。春季正月癸未日，北周武帝前往同州。辛卯日，前往河东宿川。甲午日，又返回同州。甲寅日，北齐大赦天下。乙卯日，北齐后主返回邺城。二月辛酉日，北周武帝命令太子巡视西部边境，顺便讨伐吐谷浑，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、公正宇文孝伯随行，军中调度都委托给二人，太子只是坐享其成而已。北齐搜括所有未出嫁的杂户女子，全部集中，有藏匿的，家长处死。壬申日，陈朝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。三月壬寅日，北周武帝返回长安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又前往同州。几位日，陈宣帝在太庙祭祀，尚书左仆射王阳。五月壬辰日，北周武帝返回长安。六月戊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辛亥日，北周武帝在太庙祭祀。起初太子陈叔宝想任命左户部尚书江总为太子詹事，让管记录于对吏部尚书孔焕说。孔焕对陆虞说，江总有潘岳、陆基的文采，却没有员工齐礼记的实德，辅佐太子私下认为有困难。太子对此深为怨恨，自己向皇帝提出。皇帏准备同意，孔焕上奏说，江总是文辞华丽之士，如今皇太子文华不少，何必借助江总。依臣愚见，希望选敦厚稳重之才担任辅导之职。皇帏说，就如爱卿所说，谁适合这个职位？孔焕说，都官尚书王阔世代有美德，品性敦厚敏捷，可以担任。太子当时在旁边就说，王阔是王泰的儿子，不适合做太子詹事。孔焕说，宋朝范晔就是范泰的儿子，也做过太子詹事，前代并不以此为宜。太子坚持争辩，皇帏最终还是任命江总为太子詹事。江总是江孝的曾孙。甲寅日，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陆善为左仆射。皇帏想用孔焕代替陆善，诏书已经发出，被太子阻止而作罢，改任晋陵太守王克为右仆射。不久，江总与太子通宵饮酒，把梁帝陈氏收为养女。 太子多次微服出行，到江总家游玩。皇帝发怒，免去江总官职。北周利州刺史纪王宇文康骄纵自大，没有限度，修造兵器，暗中有一谋。四路裴荣进谏制止，宇文康杀了裴荣。丙辰日，皇帝赐宇文康死。丁巳日，北周武帝前往云阳。庚申日，北齐宜阳王赵彦深去世。赵彦深历仕数朝，经常参与机要禁密之事，以温和谨慎著称。去世之后，朝中掌管机密的贵臣只剩下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胡律孝卿一人，其余都是宠幸小人。胡律孝卿是胡律羌举的儿子，与其他人相比还算不太贪婪污秽。秋季八月乙卯日，北周武帝返回长安。北周太子讨伐吐谷浑，到达福寺城后返回。公尹正义、王端等人都受到太子宠爱。太子在军中做了很多失德的事，正义等人都参与了。军队返回后，王轨等人将这些事报告给北周武帝。北周武帝大怒，杖打了太子和正义等人，并除去了正义等人的官职。太子宫中亲信宠幸的人都被谴责。太子又召见正义，和他嬉戏亲近如初。正义趁机说，殿下什么时候才能占据天下呢？太子很高兴，更加亲近他。正义是正衍的侄孙。北周武帝对待太子非常严厉，每次朝见，太子的进退举止和群臣一样，即使严寒酷暑也不得休息。因为太子嗜酒，禁止酒进入东宫。太子有过错就加以杖打。武帝曾对太子说，自古以来被废的太子有多少人，我的其他儿子难道不能立为太子吗？于是命令东宫的官员记录太子的言语行动，每月上报。太子畏惧武帝的威严，掩饰真情，修饰言行，因此他的过失和恶行没有传到武帝那里。王轨曾和小内史贺若弼说，太子一定不能承担国家大任。贺若弼深以为然，劝王轨陈述这件事。王轨后来趁着陪坐的机会对武帝说，皇太子没有仁孝的名声，恐怕不能处理好陛下家事。愚臣见识短浅，不值得信任。陛下常认为贺若弼有文武奇才，他也常以此为忧。武帝问贺若弼，贺若弼回答说，皇太子在东宫培养德性，没有听说有什么过失。退下后，王轨责备贺若弼说，平时言论无话不说，今天面对圣上为什么这样反复无常。贺若弼说，这是你的过错，太子是国家的储君，怎么能轻易发言，事情有差错就会招致灭族之祸。本来以为你秘密陈述好坏，怎么能公开直言呢？王轨沉默了很久才说，我一心为国家，没有考虑私利，刚才面对众人确实不合适。后来王轨在宫内宴会上祝寿，捋着武帝的胡须说，可爱的好老头，只是遗憾后嗣懦弱罢了。在此之前，武帝问右公伯宇文孝伯说，我的儿子近来怎么样？宇文孝伯回答说，太子近来畏惧天威，没有过失。宴会结束后，武帝责备宇文孝伯说，你常对我说太子没有过失，现在王轨说这样的话，你是在欺骗我。宇文孝伯两次叩拜说，我听说父子之间的事是人所难言的，我知道陛下不能割舍慈爱，于是闭口不言。武帝明白他的意思，沉默了很久才说，我已经委托你了，你努力吧。王轨突然对武帝说，皇太子不是能治理国家的君主，普六如奸，阳间相貌有反叛之象。武帝不高兴说，如果天命有定能怎么办？阳间听说了非常恐惧，深深隐藏自己。武帝对王轨等人的话深以为然，但汉王宇文赞是次子，又不成才，其余儿子都年幼，所以太子没有被废。丁卯日，任命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。北齐后主前往晋阳修建邯郸宫。九月戊戌日，任命皇子陈叔标为淮南王。北周武帝对群臣说，朕去年因有病未能平定陶寇，前次进入齐境全面观察了情况，他们用兵简直像儿戏，何况他们朝廷混乱，正是由一群小人把持，百姓哀嚎朝不保夕，上天给予却不取，恐怕会留下后悔。之前出兵河外只是打击了背面，没有扼住咽喉， 晋州本是高欢的发迹之地，是镇守的重要地方，现在去进攻他，他们必定来援救。我们严阵以待，攻击他们一定能取胜。然后乘破竹之势，击鼓东进，足以穷追他们的巢穴，统一天下。诸将多不愿出征。武帝说，机不可失，有阻止我军的人，当以军法处置。冬季十月己酉日，北周武帝亲自率军讨伐北齐，以越王宇文盛、启公宇文亮、隋公杨坚为右三军，乔王宇文简、大将军窦泰、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，齐王宇文宪、陈王宇文纯为前军。宇文亮是宇文导的儿子。丙辰日，北齐后主在祁连池打猎，癸亥日返回晋阳。在此之前，晋州邢台、左丞张延俊公正勤勉，储备充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边境没有忧患，众多宠臣厌恶他并取代了他，从此公司事务繁乱。北周武帝到达晋州，驻军在汾曲，派齐王宇文宪率领精锐骑兵20000手却蜀谷，陈王宇文纯率步兵骑兵20000手千里晋，正公达西镇率步兵骑兵10000手统军川，大将军韩明率步兵骑兵5000手七子岭，燕世公尹生率步兵骑兵5000手谷中镇，梁成公辛韶率步兵骑兵5000手蒲金关，赵王宇文昭率步兵骑兵10000从化谷进攻北齐汾州各城，柱国宇文盛率步兵骑兵10000手汾水关，派内史王毅监督诸军进攻平阳城。北齐邢台仆射海昌王魏相贵环城据守。魏相贵是玉相院的哥哥。甲子日，北齐在晋祠集结军队。庚午日，北齐后主从晋阳率领诸军赶往晋州。北周武帝每天从汾曲到城下督战，城中危急。庚午日，邢台左丞侯子清出城投降北周。壬申日，晋州刺史崔景松守北城，夜里派使者请求投降北周，王轨率军接应他。天没亮，北周将领北海人段文镇手持长槊与几十人首先登城，和崔景松一同到玉相贵那里，拔佩刀劫持了他。城上鼓噪，北齐军队大溃，于是攻克晋州，俘虏了玉相贵和甲士8000人。北齐后主正和冯淑妃在天池打猎，晋州告急的人从早晨到中午一马3次到达。右丞相高阿那公说，大家正在娱乐，边境小小交兵是常事，何必急着奏报。到傍晚，使者又到说平阳已陷落，才奏报北齐后主将要返回，冯淑妃请求再杀一围，北齐后主听从了。北周齐王宇文宪攻克洪桐、永安2城，再图谋进取。北齐人烧桥守险，北周军不能前进，于是驻屯永安，派永昌公宇文春驻屯击七原，砍伐柏树，搭成棚子立营。宇文春是宇文广的弟弟。癸酉日，北齐后主分兵10000人向千里进，又分兵出汾水关，自己率领大军上击七原。宇文盛派人告急，齐王宇文宪亲自去救援。北齐军退兵，宇文盛追击，打败了他们。不久，宇文春报告齐军渐渐逼近，宇文宪又回军救援，与北齐军对阵，到夜里没有交战。恰逢北周武帝召宇文宪回去，宇文宪率军夜里离去。北齐人看见柏树棚子还在，没有发觉。第二天才知道，北齐后主派高阿那公率前军先行前进，并节制诸军。甲戌日，北周任命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人梁世彦为晋州刺史，留精兵10000人镇守。11月己卯日，北齐后主到达平阳。北周武帝认为北齐军新晋聚集，声势很大，且想西还以避其锋芒。开府仪同大将军宇文兴劝谏说，以陛下的圣明威武，乘敌人的荒淫放纵，还怕不能取胜吗？如果让北齐得到贤明君主，君臣协力，即使商汤、周武的形势也不易平定。现在君主昏庸，臣子愚昧，士兵没有斗志，虽有100万之众，实为陛下奉献而已。军政京兆人王弘说，北齐丧失纲纪已经几代了，上天奖助周氏一战而扼其咽喉，攻取乱亡之国正在今日，放弃而去，臣不能理解。北周武帝虽然认为他们的话对，但终究率军回去了。宇文兴是宇文贵的儿子。北周武帝留下齐王宇文宪为后卫，北齐军追击， 宇文宪和宇文新各率100骑兵与敌交战，斩杀了北齐骁将贺兰豹子等人，北齐军才退走。宇文宪率军渡过汾水，在玉璧追上了北周武帝。北齐军于是包围平阳，昼夜进攻。城中危急，城楼女墙都已被毁，所存之城不过几尺高。有时短兵相接，有时骑马交错出入。外援不到，众人都震惊恐惧。梁士彦慷慨自若，对将士们说，死就在今天，我为你们先死。于是勇士们一齐奋力，呼声震天动地，无不以一当百。北齐军稍稍退却，梁士彦便命令妻妾、军民、妇女昼夜修城，三天修好。北周武帝派齐王宇文宪率兵60000驻屯宿川，遥为平阳声援。北齐人挖地道进攻平阳，城墙塌陷十多步，将士们乘势要冲进去。北齐后主下令暂缓，召冯淑妃来看。冯淑妃梳妆打扮，没有及时到。北周人用木头锯马堵塞了缺口，城因此没有被攻下。旧俗相传，晋州城西时尚有圣人足迹，冯淑妃想去看。北齐后主怕箭弩射到桥上，就抽掉攻城木头造远桥。北齐后主和冯淑妃过桥，桥坏了，到夜里才返回。癸巳日，北周武帝回到长安。甲午日，再次下诏，因北齐人围攻晋州，更率诸军攻击。丙申日，放回北齐降人。丁酉日，北周武帝从长安出发。壬寅日，渡过黄河，与诸军会合。十二月，丁未日，北周武帝到达高显，派齐王宇文宪率所部先向平阳。戊申日，北周武帝到达平阳。庚戌日，诸军全部集中，共80000人，逐渐前进，逼近城布阵，东西长20多里。在此之前，北齐人怕北周军突然到来，在城南挖了壕沟，从桥山连接到汾水。北齐后主大举出兵，在壕沟北面布阵。北周武帝命齐王宇文宪骑马去观察。宇文宪回来报告说，容易对付，请破敌后再吃饭。北周武帝高兴地说，如你所说，我无忧了。北周武帝骑着平常的马，带几个人巡视阵地，每到一处就呼叫主帅姓名，慰问勉励。将士们高兴被知遇，都想着自我奋起。将要交战时，有关部门请求换马。北周武帝说，朕独自骑2马，要到哪里去？北周武帝想逼近北齐军，被壕沟阻碍而停止。从早晨到申时，相持不绝。北齐后主对高阿那公说，是战好呢，还是不战好呢？高阿那公说，我军虽多，能作战的不过10万，伤病及绕城砍柴煮饭的又占1/3。过去攻玉璧，援军来就退兵，今日将士难道能胜过神武帝那时吗？不如不战，退守高梁桥。安土根说，一小撮贼人马上就能把他们刺取，扔到汾水里。北齐后主意未决。众内侍说，他是天子，我也是天子，他还能远来，我为什么守壕沟示弱？北齐后主说，这话对。于是填壕沟向南引兵。北周武帝大喜，指挥诸军攻击。两军刚交锋，北齐后主和冯淑妃并齐观战。东面部队稍稍后退，冯淑妃害怕地说，军队败了。陆尚书是城阳王穆提婆说，大家快走，大家快走。北齐后主立即带着冯淑妃奔向高梁桥。开府仪同三司西常劝谏说，半进半退是作战的常理，现在兵众全整，没有损伤，陛下舍弃这里到哪里去？马蹄一动，人心惊骇混乱，就不能再振作了，希望速回安慰他们。五位张长山从后面赶来，也说军队很快就收拢了，非常完整，围城的兵力也没动，至尊应该回去，不信我的话，请派内侍前去观看。北齐后主将要听从。穆提婆拉着北齐后主的手臂说，这话难以相信。北齐后主于是带着冯淑妃向北逃走。北齐军大溃，死了10000多人，军资器械几百里间丢弃堆积如山，只有安德王高延宗全军而还。北齐后主到达洪洞，冯淑妃正对着粉镜自我欣赏，后面传来喧闹声，喊贼来了，于是又逃。在此之前，北齐后主认为冯淑妃有功勋， 将要立他为左皇后，派内侍到晋阳娶皇后服侍等。到这时，在中途相遇，北齐后主勒马停下，命冯淑妃穿上，然后离开。辛亥日，北周武帝进入平阳。梁士彦见到北周武帝，抓住武帝的胡须哭泣说，臣几乎见不到陛下。北周武帝也为之流泪。北周武帝认为将士疲倦，想率军返回。梁士彦拦住马劝谏说，现在齐军逃散，众心都动摇了，乘他们害怕而进攻，势必能攻克。北周武帝听从了，握着他的手说，我得到晋州作为平定齐国的基础，如果不固守，则大事不成。朕没有前忧，只担心后边，你好好为我守住。于是率诸将追击北齐军，诸将坚持请求西还。北周武帝说，纵敌会生患，你们如果怀疑，我将独自前往。诸将于是不敢再说。癸丑日，到达汾水关，北齐后主进入晋阳，忧惧不知去哪里。甲寅日，北齐大赦，北齐后主向朝臣问计，都说应当减省赋税劳役，以安慰民心，收集散兵，备成死战，以安定社稷。北齐后主想留下安德王高延宗、广宁王高孝恒守晋阳，自己向北去北朔州。如果晋阳守不住，就投奔突厥，群臣都认为不行，北齐后主不听。开府仪同三司贺拔福恩等宿卫近臣30多人向西投奔北周军，北周武帝分别封赏。高阿那公所部兵还有10000人守高壁，其余部队保守洛女寨。北周武帝率军向高壁、高阿那公望风退走。北齐王宇文宪进攻洛女寨，攻克了他。有军事告发说高阿那公派他招引西军，北齐后主命侍中胡律孝卿检查，胡律孝卿认为这是妄言。乙卯日，北齐后主下诏命令安德王高延宗、广宁王高孝恒招募士兵。高延宗入宫觐见，北齐后主告诉他想要前往北朔州，高延宗哭着劝谏，后主不听，秘密派遣身边的人先把皇太后、太子送到北朔州。丙辰日，北周武帝与齐王宇文宪在介休会合。北齐开府仪同三司韩建业举城投降，北周任命他为上柱国，封为巡公。当天夜里，北齐后主想要逃走，众将领不听从。丁巳日，北周军队到达晋阳，北齐后主再次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隆化，任命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、滨州刺史，总管山西兵马，对他说，滨州兄自己拿去，我现在走了。高延宗说，陛下为了国家不要离开，臣为陛下出死力作战，一定能够打败他们。穆提婆说，陛下的主意已经定了，王爷不能总是阻止。北齐后主于是在夜间砍开五龙门出城，想要投奔突厥，随从官员大多散去。领军梅胜郎拦住码头劝谏，于是返回邺城。当时只有高阿那公等10余人骑马跟随，广宁王高孝恒、襄城王高彦道随后赶到，得到几十人一起同行。穆提婆向西投奔北周军队，陆令轩自杀，家属全部被诛杀或没收。北周武帝任命穆提婆为柱国、宜州刺史，下诏告谕北齐群臣说，如果能极尽人的智谋，深刻理解天命，官职荣誉爵位赏赐各自有所加厚，或者我的将士逃亡到彼朝，无论贵贱一律给予宽大处理。从此北齐的臣子投降的接连不断。当初北齐高祖神武帝高欢任北魏丞相时，任命唐雍主管外兵曹，太原人白建主管骑兵曹，都因为善于书写计算、精通布策账目而受到委任。等到北齐接受禅让，各机构都归属尚书省，只有这两个曹没有废除，改名为二省。唐雍官至录尚书事，白建官至中书令，经常主管二省，世人称他们为唐白。唐雍监管杜支，与高阿那公有矛盾，高阿那公诬陷他，北齐后主命令侍中胡律孝卿总管骑兵杜支。胡律孝卿处理事务多独断专行，不再询问禀报。唐雍自认为长期熟悉旧事，被胡律孝卿轻视，心中非常郁闷。等到北齐后主返回邺城，唐雍就留在了晋阳。滨州的将帅向安德王高延宗请求说，王爷不当天子，大家实在不能为王爷出死力。高延宗不得已，戊午日 即皇帝位。下诏说，武平皇帝懦弱，正是由宦官把持，砍开城门夜间逃走，不知去向。王公亲事强行推举逼迫，如今只得继承皇位。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德昌。任命晋昌王唐雍为宰相，齐昌王莫多楼进献，沭阳王和阿甘子又为大将军段畅、开府仪同三司函谷湖等人为将帅。莫多楼进献是莫多楼戴文的儿子。众人听说后，不召而来的人前后连续不断。高延宗打开府库以及后宫，拿出美女赏赐给将士，超没太监十几家。北齐后主听说后，对亲近的大臣说，我宁愿让北周得到兵州，也不想让安德王得到。身边的人说，理当如此。高延宗接见士卒时，都亲自握着他们的手称呼名字，流泪哽咽，大家争着为他笑死。儿童女子也登上房屋，卷起袖子，投掷砖石抵御敌人。几位日，北周武帝到达晋阳。庚申日，北齐后主进入邺城。北周军队包围晋阳，从四方合围，如同黑云。安德王高延宗命令莫多楼进献，函谷湖据守城南，和阿甘子、段畅据守城东，自己率领部众在城北抵御齐王宇文献。高延宗一向肥胖，前面像仰面朝天，后面像俯伏在地，人们常常嘲笑他。到这时，他挥舞长矛往来督战，强劲敏捷如同飞鸟，所向无敌。和阿甘子、段畅率领1000骑兵投奔北周军队。北周武帝攻打东门，黄昏时分攻入城中，进而焚烧佛寺。高延宗、莫多楼进献从城门进入，夹击北周军队。北周军队大乱，争相夺门，互相填塞挤压，道路堵塞，不能前进。北齐人从后面砍杀刺激，死了2000多人。北周武帝身边的人几乎死光，自己无法脱身。成昱上士张寿牵着马头，贺拔福恩用鞭子抽打马的后部，崎岖地逃出城。北齐人奋力攻击，几乎击中他。城东道路狭窄曲折，贺拔福恩以及投降的皮子信引导他，才得以逃脱。当时已经是四更天。高延宗以为北周武帝被乱兵杀死，派人在堆积的尸体中寻找长胡须的人，没有找到。当时北齐人已经胜利，进入街坊饮酒，都喝醉躺倒。高延宗不能再整顿队伍。北周武帝出城后非常饥饿，想要逃走，众将领也多劝他返回。宇文新愤然进言说，陛下自从攻克晋州，乘胜到达这里，如今为主奔走逃亡，关东震动，自古以来用兵没有像这样盛大的。昨天攻破城池，将士轻敌，稍有不利，哪里值得放在心上？大丈夫应当死中求生，败中取胜。如今破竹之势已经形成，为什么要放弃离开？齐王宇文宪、柱国王毅也认为离开必定不能幸免，段畅等人又极力声称城内空虚。北周武帝于是停住马，吹号角集合士兵，不久重新振作。辛酉日早晨，返回攻打东门，攻克了。高延宗兵力用尽，逃到城北，北周人擒获了他。北周武帝下马握住他的手，高延宗推辞说，死人的手怎么敢破进天子？北周武帝说，两个国家的天子并没有怨仇，只是为百姓而来，终究不会伤害你，不要害怕。让他重新穿戴衣帽，并以礼相待。唐雍等人都向北周投降，只有莫多楼进献逃到邺城，北齐后主任命他为司徒。高延宗当初称帝时，派遣使者送信给瀛州刺史任城王高协，说天子出奔，宗庙的事情重要，群公劝进逼迫，暂且主持号令。事情平定后，终究归还叔父。高协说，我是臣子，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信？逮捕了使者，关押起来，送到邺城。壬戌日，北周武帝大赦天下，废除北齐制度，收揽礼遇文武之事。当初北周一楼谦出使北齐，他的参军高尊把情报泄露给北齐，北齐人把他拘禁在晋阳。北周武帝攻克晋阳后，召见一楼谦慰劳他，逮捕高尊交给一楼谦，任凭他报复。一楼谦叩头请求赦免高尊，北周武帝说，你可以聚集众人唾他的脸，让他知道羞愧。一楼谦说，以高尊的罪行，又不是唾面可以责备的。皇帝认为他的话有理而作罢。 一楼谦对待高尊像当初一样。臣司马光说，赏有功，诛有罪，这是君主的职责。高尊奉命出使异国，泄露重大谋略，这是叛臣。北周武帝不亲自执行刑罚，却把他赐给一楼谦，让他报复私怨，失去了正刑。孔子说，以德报怨的人用什么来报德？作为一楼谦，应该推辞不接受，交给有关部门以正典刑。他却请求赦免，以成就自己的私名，美则美矣，但也不是公义。北齐后主命令设立重赏来招募战士，但最终没有拿出财物。广宁王高孝恒请求派任城王高协率领幽州道兵马进入土门，扬言直取滨州；独孤永业率领洛州道兵马进入潼关，扬言直取长安。臣请求率领金鸡兵马出府口，擂鼓前进迎战。敌人听说南北都有兵马，自然会逃散崩溃。又请求拿出宫女珍宝赏赐将士，北齐后主不高兴。胡律孝卿请求北齐后主亲自慰劳将士，为他撰写言辞，并且说应该慷慨流泪，以激励人心。北齐后主出来后，面对众人将要下令，不再记得所接受的话，于是大笑，身边的人也笑。将士们愤怒地说，皇帝尚且如此，我们何必着急，都没有战斗之心。于是从大丞相以下，太宰、三师、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三公等官职都增加员额授予，有的三四个，不可胜数。朔州行台仆射高迈率领军队侍卫太后、太子，从土门道路返回邺城。当时宦官仪同三司狗子义仍然依仗宠幸放纵暴虐，民间击诛，放出鹰犬博士夺取。高迈逮捕他示众，将要斩杀，太后解救，得以免死。有人对高迈说，狗子义之流，一句话能造成祸福，难道不担忧后患吗？高迈挽起袖子说，如今西寇已经占据滨州，高官大多委身叛逃，正是因为这等人浊乱朝廷，如果能够今天斩杀他，明天受死也没有遗憾。高迈是高岳的儿子。甲子日，北齐太后到达邺城。丙寅日，北周武帝拿出北齐宫中的珍宝服饰玩物以及宫女2000人颁赐给将士，加授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别。北周武帝问高延宗攻取邺城的策略，高延宗推辞说，这不是亡国之臣所能及。强行问他，才说如果任城王据守邺城，臣无法知道，如果现在的主上自己防守，陛下兵不血刃。癸酉日，北周军队前往邺城，命令其王宇文献为先锋，任命上柱国陈王宇文纯为滨州总管。北齐后主带领各位贵臣进入朱雀门，赐给酒食，询问抵御北周的策略，人人意见不同，北齐后主不知听从谁。这时人心恐惧，没有战斗之心，朝中官员出城投降，昼夜连续不断。高迈说，如今叛变的人多是贵人，至于士兵还没有离心，请追回5品以上官员的家属，安置在三台，以此胁迫他们作战，如果不能取胜，就焚烧三台。这些人顾惜妻子儿女，一定会死战，况且我军屡次失利，贼寇轻视我军，如今被成决战，按道理一定能打败他们。北齐后主不能采纳，忘弃的人说，应当有改朝换代。北齐后主召来尚书令高元海等人商议，依照天统年间的旧历，禅位给皇太子。